至少我们里面有一点空调。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早上一起来，好多事情就要先做决定，比如说我穿什么衣服，男的我戴什么领带，或者我们先做什么事情，这事情我都一定会早上一起来就会想到的事情。不但每天早上起来又做好多选择，我们一生当中也做了好多选择的事情，比如说上哪一所学校，或者我们住在哪一个地方，住哪一个地区，尤其在加州，尤其中国的父母要选住在什么地方，就要看学校打评分多少分，因为他是为了儿子，所以选住在什么地区，我们找什么工作，我们跟谁结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常常会思想要做选择的。甚至于我们有到餐馆去要点菜的时候，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决定点哪个菜，对不对？我想起《四书》里面孟子所谓的“告子上篇”有这么一句话，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孟子说：“予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予而取熊掌者也。”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虽然好多这些选择是我们跟我们一生没有什么痛痒，没有说到多大关系的，也没有多大好坏的结果。比如说我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领带，我今天戴的领带还比较特别，对不对？是圣经节，其实我可以选另外一个领带，其实没关系。但是或者是到餐馆去点什么菜，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你吃个鱼啊，吃熊掌，两个都不坏嘛，其实哪一个都可以，没关系。但是有些决定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你要住在哪一区，这跟你的儿女的教育很有关系，对不对？你要跟谁结婚，跟你以后一生的幸福有关系，所以这些就比较有一些比较重要性的。甚至有些选择是跟生死有关系的。我们刚刚所念的孟子所讲的"予一个熊掌"这句话，你要继续念下去的话，还有一句话，我们比较平常很少听。那里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义跟生的选择当中，两个都不可以同时有的话，有的人就选择义，而不选择生。以及古代的话，为了效忠皇帝，讲义气就可以自己自杀，或者做保镖的人为了保护总统，自己可以把生命牺牲掉，这是他的选择。那有的人或者会说，哎，不止人要做决定，其实动物也会做决定，对不对？因为动物也是一个 脑袋，有肉体，他们也需要吃东西，也要呼吸，要喝水，要休息等等。那动物可以做好多决定，那人也做，是不是也做决定呢？不做，虽然是这样，但是所不同的，当动物做一个决定的话，都是因为靠着它的动物的本性来做决定的。它不是，虽然做选择，比如说一个老虎在抓两个那个羊，他看哪一个羊跑得慢一点，他就吃那个，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这是他的本性。人呢，虽然有时候我们做决定是冲动还做选择的，不经过脑筋就做了选择的，但是呢，一般人做决定的时候都是先有理性的思考之后，让他做个选择。虽然这个选择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是经过脑袋思考之后才做了一个选择。人之所以会用有理智，用理智来做思考，然后做选择， 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照神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神有好多属性，比如说神是爱的，是公义的，好多好多不同属性。神就把他所有的属性当中一部分赐给人，那一部分的属性就是人有自由意志这个属性。神可以自由做事情，神把他这个属性也让给人，所以人有可以能力，可以有做自由做选择，经过思考。其实人这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因为人不是在造一些机器人的 robot， 对不对？那就看那个图，老板说：“哎，你把东西给我。”哎 ，robot 就把东西拿给主人。神不是说讲一句话叫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因为神不是要造一大堆机器人。其实神也不是造一大堆木偶，你要看这个这个 puppet show， 对不对？其实上面有一些人是用绳子拉的，绳一拉叫你手举起来你就手举起来，脚一叫你脚举起来你就举起来。神把我们不是造成一些像木偶一样，神用在后面拉着绳子我们就做。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可以来做选择。那既然神给我们这个自由做选择，那是不是说我们要是做错了选择的话，你就不要负责任吗？你说神，这是你给我的自由的选择，你负责，你把这个你所有的坏的选择后果都推给神，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呢？虽然自由意志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自己所做的选择，要是有好的坏的结果的话，我们要负全责。神给我们这个自由选择的权柄的能力，但是呢，我们要负这个全责。举个例子说，你要开车，你到州政府的 Motor Vehicle Administration 地方，他给你一个开车的执照，你可以开车。但是当你开车闯祸有车祸的时候，你不会说是州政府的问题，因为你给我这开车执照，会不会？你闯祸是你要负责，虽然这个执照是州政府发给你的，给你有开车这个权柄，但是呢，你发生车祸的话，你自己负责。就是圣经里头好多好多这关于要做选择的例子，我今天没有时间每个都讲，但是我就选几个，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做选择就是顺命的选择，这个我们大家都晓得，在创世纪一开始，当神创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们吩咐他们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这是给他们一个使命，但是呢，神也给他们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要选择，有一个生命树在那边，有一个分别善恶果树，神说你不可吃的东西，你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神没有说你一定，讲是这么说讲，但神说让你做选择。结果呢，神所创造的这人，神第一次给他们有自由选择的这个所做选择的机会呢，结果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选择什么？背逆神，违抗神，吃了神叫他们不可吃的这些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选择吃违抗神，就有结果，有后果，神就把他们驱逐出去伊甸园，以神隔离。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背逆神，罪就进到世界上里头，亚当夏娃就开始有死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死是从罪而来的，因为他们犯了罪， 所以死亡就临到亚当夏娃。关于侍奉神跟侍奉马门，就是钱，杰斯曾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王两个族，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就是一方面想侍奉神，一方面赚大钱。不是赚大钱有什么错误，是贪心才是错误。其实圣经里头好多这样的故事，两个我们至少马上可以晓得，就是巴兰。你记得巴兰，他是为了贪恋贪财，就是要本来人家要给他要去咒诅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这两个人我们大家都晓得。犹大本来跟从主耶稣啊，他是有目的的，有这个私意的，因为他说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圣经说弥赛亚到地上建立王国。哎，他想我要跟主耶稣的话，就有钱可以赚，还可以大官可以做。后来主耶稣被抓，定死在十字架，被抓又不想做王，他就说：“我找错人了，那怎么办？就把他卖掉，至少我还可以赚三十两银子，就把主耶稣卖了。”后来就自己就灭亡了。其实今天这个世界相同，好多诱惑在那边，尤其我常常听那个收音听那个电视啊，现在中国好像最 activity 啊，就是买房子，对不对？大家想赚钱，哇，就是房子越来越贵，大家就是借钱就买房子。保罗告诉我们，或者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迷门中。贪财是万恶之根，这里不是说的赚钱，是贪财，问题在这个贪字。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想贪财的话，你就是不会敬奉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真神跟假神的敬拜，真神假神的一个选择。你记得摩西时候，他的接班人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把地都攻完了。然后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他就召集这些长官们到世间来，他就告诉他们神怎么样恩待他们，怎么样保守他们。讲了之后呢，约书亚就跟他们做了一个挑战，要他们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他说你们要选择敬畏耶和华。他说你们要认为敬畏耶和华是不好的话呢，那你们现在要做选择，看你要侍奉这些假神呢，还是侍奉真神。但是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给当时以色列百姓这么一个挑战，叫他们做个选择，你是要敬拜耶和华呢，还敬拜那些假神。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上好福分的选择。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也晓得，在一个城叫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两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跟她弟弟拉撒路。有一次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他家去，玛利亚都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马大呢很会煮饭。我不是说我们教会有个团契叫马大团契，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可能又跟玛利亚大学有关系，叫马大团契。其实马大团契真是很会侍奉，是没错。马大就是这样，就为了主耶稣预备晚餐，哇，忙得手忙脚乱，结果他就跑到主耶稣那边跟 发牢骚，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煮饭，我妹妹怎么不来帮我忙。爵士那个时候就告诉马大说，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躁，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多事情我们也可以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是那最上好的福分，就是听福音。其实今天我们在这地方来敬拜神，其实礼拜天你可以，以及今天天气这么好，你可以到外面去游玩，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们选择到教会来？因为你认为这是上好的福分，你在这地方来听神的话语，敬拜神，这是比你到外面去旅游去游玩。有的人认为天气好一点的话，我们就到 park 去好了吗？对不对？就失掉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今天我们所念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生命记》三十章，这是摩西当他把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带到约旦河东边一个旷野那个地方，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就在那边再重新跟他们做了最后一次的劝勉。这是在《生命记》三十章，但是你要看《生命记》在前面二十八章的话，摩西曾经跟以色列人讲过两件事情。他说：“他们若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遵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他们，并使他们在万国中什么？”作首不作为，居上不居下。你要遵从神的律例典章的话，这给他们福分，但是呢，他们要选择不遵守神的诫命，一切的灾害就会加到他们身上，包括分散在万国中，从这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这句话应验了没有？没错，犹太人现在整个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因为他们选择不听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神就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国的地方去。整个世界每个地方都有犹太人。当摩西跟他们讲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呢，我就回到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在那地方摩西告诉他们，要他们做出一些很重要的选择。你要注意看今天所念经文的好多好多重要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生死祸患的选择，因为摩西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摩西把这个生死祸福这些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神既然已经告诉我们生死祸福的道路，我们要做选择。圣经的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我们要选择来尊重神的话语，照他的就话语来做的话，我们就有生命能够得福，不然的话呢，我们就遭遇好多祸患与死亡。你要看今天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现在美国社会、美国学校，圣经不能带到学校里头去，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念圣经。其实几个礼拜前我还听了一个消息，本来有些军队他不能带圣经吗？圣经很重吗？他就这个小条子写的圣经节放在他口袋里，现在也发个命令说连这个小条有圣经节的东西也不能带到战场去。换句话说，把神的话语都推开，所有的正所谓的 government properties。 所以你看现在 学校好多学生真是乱得很，最近听说吃吗啡中毒的人 比以前多了更多。为什么呢？根本就是把神的话语排出他们生活范围当中。神就说，你们既然选择不遵从我的律例典章，死祸患死亡就会临到你们。第二个选择就是爱的对象的选择。摩西告诉他们说，我呼吁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这是第二个选择，要他们爱神。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神给我们祝福，对不对？好的生活，没错。其实神是愿意祝福我们的，因为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是愿意赐平安给我们，赐福给我们，而不是要把灾祸加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先选择爱他。你不做选择爱神的话，这些祝福就不会临到我们。信仰的第三个选择，就信仰的选择。摩西对他们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你在过约旦河进去得为地的业的地，你的日子必不长久。这个选择涉及到我们心里头所要想忠诚的对象，我们向谁跪拜。我们的心要选择人或者物的话，我们心就会对这些忠诚。这样的话呢，心里既然充满了这些外面事物的一个选择的话呢，我们心里头就没有神，空位让给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被神丢去。所以你要做选择，你是要把你的全人、你的心用这些外面的事物来填满呢，还是愿意选择让神来进到你的心？这是摩西给他们的一个第三个选择。第四个选择是跟我们家人有关系的一个选择。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不只说只有你能存活，连你的后裔都能够存活。我们知道每个人当你做决定的话，其实你所做的决定会影响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女，甚至你的朋友。所以摩西，这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记得摩西，神曾经见摩西向以色列人这么说，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要选择爱我、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摩西讲对以色列讲这句话，不只对他们讲，其实对你我，我们都这样讲的。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基督第三代基督徒，我外祖父开始信主，后来就成为传道人，派是第二代基督徒。那我回想我的舅舅他们呢，神真是很祝福。我的儿子呢是第四代基督徒了，他们教会侍奉，神也很祝福他们。现在我的孙子那孙辈那一代呢，也是到教会去基督徒，神也很祝福他们。所以你想一想，神说会直到千代，你现在所做的决定会影响你的后裔。 所以这是摩西告诉他们的选择，第四个选择，你所做的选择会影响你的后代。今天第二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在登所谓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讲到第三，快讲完登山宝训的时候所讲的一段话，一个信息。那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有人听到这句话的话，糟糕了，做基督徒其实很难。我要进窄门，换句话说，你我到成为基督徒是不是就没有自由了吗？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好多教条，我们不可以吸烟，我们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跳舞，不可以看电影，好多好多好多事情都是好像睡觉的窄门，为什么这么多约束吗？其实这里所说的窄门，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很死板、很没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守规则、这么很没有自己的生活。其实保罗告诉我们，你要看过林多前书，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保罗继续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挟制。他就更重要，他说更重要就是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基督徒，你可以吸烟吗？可以。你可以喝酒吗？可以。你可以看电影跳舞吗？可以。但是保罗说，这些事情不一定都是对你有益处的。你吸烟的话，对你伤害很大。不但这样，你所做这事情甚至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挟制你。比如说你喝酒吃药就被上瘾了，对不对？你喝到个地步你不喝不行。所以这些事情就来挟制我们，不是说这事情不好，因为这事情不能做。圣经其实没告诉这么讲，圣经只是说你们不能醉酒，不是说你们不能喝酒。但是你到一个地步，你要受这些东西来挟制你的生命的话，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首先你要问，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荣耀神？因为神创造人，目的是让我们来荣耀神。举个例子说，有个基督徒可能说：“哎，我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可以不可以？”他为了自己安慰自己，我去要是赚了一大笔钱，我赚了钱一半奉献给教会，听起来好很好听嘛，对不对？我奉献钱给教会有什么不对？但是你想一想，他去这么做是不是会荣耀神？不荣耀神的话，你就不去。你不去是不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做了会不是会荣耀神，那你就不做。所以尤其有人讲这个说，一个会有时候看到说，哎，昨天我看到牧师在戏院里头去看电影。看电影有没有错？没错。但是呢，要是说被会友知道，然后这个事情本来是好事情，一边很好的电影，但是会友会跌倒的话，这样就是做这事好事情不重要神的话，保罗甚至说我就不愿意做，我就不愿意去看电影。不是看电影有问题，而是因为你让别人不把荣耀归给神的话，那我宁愿不做。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主要是说的窄门，并不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生活。 其实窄门，主耶稣所讲的窄门就是救恩的门。我怎么知道呢？主耶稣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里主耶稣所讲的窄门就是那能够领我们到永生的地方那个门。或者有人认为说，那这个门应该是宽的，为什么窄的？所有的罪人都可以想进去啊，为什么是窄门呢？没错，救恩是为所有罪人预备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能得到永生。只有那些真正愿意信主悔改求告主名，那些人才能够真正能够进到那个永生的地方。那这样的人就很少，所以主耶稣说那个门是窄门，因为我们是需要他们，我们重新真正悔改求告主名，相信主耶稣，这样的人其实就很少。就是不管哪一个人，你或者犯了好多罪恶，你做了好多坏事，只要你愿意相信主耶稣，求主耶稣悔改认罪，求主耶稣来赦免你，这样的话，就是你犯多大的罪恶，保罗曾经犯了好多罪恶，但是他诚心悔改，他就有永生，就进到进这个窄门得永生。要是你有罪犯罪，你不愿意悔改的话，那这个窄门就没有你的份，你就不经过这个窄门，就不能得到永生。所以所谓的窄门就是说，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认罪悔改。自从人犯罪了以后呢，就生老病死，我们刚刚讲过对不对？因为他们亚当夏娃违背神。甚至有个故事，就秦始皇曾经派了 一大堆男女，好像是90个人，要去找长生不老药吃药，结果有没有找到？没有，他还是死了。听说日本人就是当时秦始皇所派出去这群人，他们为了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后来就跑到日本去了。哎，找不到又不敢回去，怎么办呢？干脆就留在那边。有人是这么说的，我不晓得对不对哈。所以既然长生是我们不能得到的东西，但是人又就不免了一时，那怎么办呢？有人开始就盼望能够一直活下去，今生我会死，那怎么办？就开始就有所谓的轮回投胎，我这一生现在死了，我下一生还有，还可以到这世界上来。甚至有人说我那个修，把自己修成仙，修成佛，那这样我就不死了吗？这些都是一些迷信宗教所找出来的一个方法。因为人是必定会死的，其实人对这个死亡其实都不了解，有恐惧，有绝望，因为这事情是可望而不可求，得不到的，靠你自己是得不到的。但是呢，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怎么得永生呢？信靠主耶稣。今天这个领带上面的字就是这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3:16。你要得永生呢，不是靠你自己，靠信靠主耶稣。那这个永生不是就是活了这么长的一个生命，很苦的生命，但是既然是要苦的生命，活了这么长，干脆死算了，对不对？不是，神所赐给我们永生是一个充满仁爱喜乐，是很荣耀的一个生命，我们就一直跟神在一起，这么一个永生的生命。而不是说您长了活了这么长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但是一直的受苦也没有喜乐，不是这样的永生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一些悔改信主的人，主耶稣会让他们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当主耶稣再来的话，我们每个人身体都要一个大的改变，我们就要像主耶稣这样的身体，然后跟主耶稣就永远在一起，有这个荣耀的身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呢？就是要进窄门，走了窄的路。所以进窄门走窄路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选择，也是你必须做的选择。你不可以不选择，你不选择永生就跟你没份。还有当你的生命过去了，你就没有机会做选择了。你不要等到死了在棺材里说我选择进窄门，没机会了。所以呢，你要进窄门越快进去越好，越安全。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生命会活多久，甚至呢，有时候我们每个人心常常会改变。今天觉得哎，我应该信主，哎，明天一想，诱惑又来了，什么又来了，又把这个就放弃了，我就不愿意进入窄门了，那永生就跟你没关系。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听了福音的信息的话，哎呀，很感动，很想信主，很受洗。哎，后来一想，我现在还这么年轻嘛，我一生都要过这个生活吗？算了，等一等，等到我再过一段时间，或者我当我老的时候再信好了。结果不久之后，有个消息来说，这个年轻人因为车祸死了，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做选择进那个窄门。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得不到这永生。有人问的甚至说，那我要选择进窄门，那我就有功劳了，是不是？是我选择要进去的吗？那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了。那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是你得救是因信称义吗？那是不是有冲突了？我选择要进窄门吗？那不是我的功劳了吗？其实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继续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他甚至继续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可能没有可夸的。用何法可以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子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既然是白白的得来了，就没有什么条件，对不对？也要看罗马书6:23，这里保罗说，他说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里的恩赐，中文把它换成一个恩赐，英文的话你要看 NIV 啊，它翻译怎么翻译，把它翻译成 gift， 或者说神的礼物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永生。所以永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白白给我们的。那这好像在神学上就发生一个问题了，是白白给我们的，还是我做了决定，我心里头做决定进入这个窄门呢？其实这里就对这个马太福罗马书跟马太七章这永生的解读有一点是要解释一下。永生是神，我们在世上生命都是短暂的，只有在神里的生命是永生永远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的生命是永恒的。那罗马书那里所讲的永生，就是我们刚讲的恩赐，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所以这礼物是在主耶稣里头所给我们，白白给我们的礼物。但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的进窄门能够引到永生，这永生是能进到永生的地方。但你怎么走到那个地方呢？你要是经过那个窄门。那或者我解释一下，看怎么解释呢？用大家熟悉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感恩节的时候，好多教会的好多那个慈善机构有这个免费的那个感恩节这个晚餐，对不对？就邀请一些 homeless 或者一些穷人到那边，请他们吃一餐的晚餐，感恩节晚餐。对这些来讲，晚餐是免费的，对不对？但是这些晚餐不是就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好多人已经准备好了，出钱花时间准备这些晚餐的。也就是说，这些晚餐早就有人已经准备好了。相同的，神的救恩是神的给我们的礼物，是白我们白白得到的，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对我们来讲是白白得到的。对神来讲呢，我们在神眼光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神方面要花了好多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价，什么工价呢？让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为你我的罪而死。神甚至把他的独生子为你我罪而死，这个代价是很高的。对神来说是一个付了很重的代价，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白白的领受。还有一件事情，这个 homeless 进到一个餐馆里头去吃这个晚餐是免费的，但是呢他们要进到一个餐馆，那个餐馆根本就没有预备晚餐的，你说他进去他有没有晚餐可以吃？所以进去餐馆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你进到餐馆里头根本没有东西，没有人准备好了，你进去后也没得吃。你之所以有的吃，就因为已经有人为你预备了。相同的，你说我进了窄门，我进了一个门，那我就有功劳吗？我就可以得了永生吗？不一定。因为这里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所进的门也可能进到那个宽门，那宽门就引进我们到灭亡。只要你进到那个窄门才能引到永生，所以你这个进的动作没有什么功劳。之所以有功劳，就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或者永生的道路，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而不是因为我进去了，你可能进去错了错了那个餐馆一样。所以两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晓得，第一，救恩或得永生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是免费的，但是在神花了好多的代价。第二，不是每个餐馆你进去都有东西，有免费的晚餐可以吃。相同的，不是你信哪一个宗教都会得到永生，因为别的宗教没有为我们预备永生。所以你进去的话，就像进一个餐馆里头没有晚餐可以吃一样，你进去还是没有用。圣经告诉我们，别无除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说你要进，一定要进对的门，但是进这动作没有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在里面。 我想我们当中，我知道好多人可能信主信了好久了，对不对？或者刚刚信主，但是你们一直都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做过选择进入窄门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选择，也是不可以缺少的。不但这样，是跟你以后的生命有关系的。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个选择，你要进窄门走窄路呢，或进的宽门引进到灭亡呢？或者你要做选择，你要选择永生呢，还是永死？这个决定你要做，你不可以不做。你不做选择的话，就是进到灭亡的地步。所以我是盼望，我们当中要是有谁听了到教会这么久还没做过决定的话，今天是你做那个选择的一个机会。当你离开这个教会回去的话，你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做选择进窄门或选择永生这个选择。我是盼望你们心里还挣扎的话，你们今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教会不久会有退休，会有受洗，你们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牧师，或是告诉所有的长老或者团契负责人，你愿意选择进入这个窄门，选择永生。这样的话，我们为你做受洗班的的课程，然后让你们机会受洗。不然的话，感恩节的时候还有一次受洗。我盼望你们今天要是没做过这么决定的话，你今天就做这个决定。你跟神祷告说：“神，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进入窄门，能够得到永生。”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为赎我们的罪，你愿意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主，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要我们做选择进入那窄门，那窄门能引领我们到那永生的地方。主，我们的求你在我们心里动工，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还没有愿意做这么选择，曾经愿意 做过这个选择的话，主，我们的求你在今天在他们心里动工，让他们能够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托出来，做那个对的选择，能够进到进窄门，能够进到永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